父在九册白话佛法中也始终提到明心见性，只有明心见性才是成佛之道，恭请师父开示怎样做才能快速明心见性，悟后起修。
他的意思就是说，有什么快快的方法马上明心见性，快快的方法嘛，就是要精进，基本上呢，种下什么种子下去，等到发芽总有一段时间的，快呢快不了多少，明白了吗？但是你很努力的话呢，可以快一点。明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心里对什么事情都明白，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年纪大了，对不对啊？不能去跳远跳高，不能奔跑，对不对啊？啊，自己身体不好要爱护身体，这些都是属于我心里很明白不应该做的事情，对不对啊？我年纪这么大一个老伯伯了，我看见女孩子我不能起欢喜心的了，否则你一个棺材已经在一个脚已经在棺材里了，很快的这个小女孩跑过来把你另外一个脚也放进去了，听得懂了吗？所以明心就是知道自己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啊。见性是什么呢？见性就是见到你的本性，本性是什么？善良，做人不能害人，要善良。本性是慈悲，碰到什么事情都要大慈大悲，原谅别人。实际上慈悲就是一个最好的消灾法，因为很多人就是不肯慈悲对方，跟别人斗，然后才会斗出事情来，被人家杀掉或者被人家怎么样打上官司。所以慈悲是什么？哎呦，这种人为这点钱，哎呦，算了算了，给他，我以后其他地方也赚得到，给他就是赚就赚了，这种垃圾人以后不跟他合作，你就明心了嘛。不行啊，我给他赚了这么多钱了，对不对啊？想一想啊，你想一想嘛，你如果被他赚了这么多钱啊，比方说我们在澳大利亚，你被他赚了二十几万，你想一想，如果你是活在印度尼西亚呢，二十几万连碗水都买不到啊。
有一种说法是，一些灵性也会来参加一些佛教活动，听经讲法，所以有些人就会突然灵性上升，这样的说法对吗？
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因为很多灵性啊，他们也要超度，他们也要解脱。为什么很多人家里爸爸妈妈走掉之后呢，为要给他们超度呢？为什么心灵法门要念小房子超度他们呢？就是要救他们。所以我们在开心的时候呢，他们也会跟着边上很开心的。所以他们一看卢台长来开法会了，哎呦，这么多菩萨来了，他们也要来凑热闹的。所以他们来了，他们怕我们的，他们不会跑过来捣蛋我们的，因为他们也是我们过去的亲人。我的妈呀！
谢谢师父慈悲开示。啊，如果一个从小被人领养，这个孩子被领养之后就跟了养父的姓一朝长大，但是亲生父母亲还存在，请问师父，这个人在念经与写小房子的时候该选哪个姓氏？因为只懂得改名声文，是否也可以连改姓氏都一起改？一般来说，这个孩子在家族的工业上来讲，会继承哪一家姓氏的延伸？请师父慈悲开示。
这个是这样的，一般呢，被人家领养的孩子呢，应该跟着养父母的姓，因为呢，他是灵动性已经有了。虽然你是这个爸爸妈妈养的，但是呢，你的生命呢已经转体了，是跟着养父母了。所以呢，很多父母亲离婚之后呢，有的孩子呢就喜欢跟妈妈姓。实际上呢，要看的。如果虽然爸爸妈妈离婚了，但是实际上这孩子还是他是他的父亲啊。如果这个父亲生意做得很大，很有钱，条件各方面很好，就算爸爸妈妈离婚，孩子跟妈妈的话，孩子还是要应该姓爸爸的姓，这样的孩子会很好。如果妈妈很苦的话，你一姓妈妈的姓， 你孩子的命就转为苦了。所以你们要懂这些，所以不要去要面子，好像哎呦哎呀，不要去管这个死男人了，他都连妈妈和孩子都不要了，就信我的吧。你命运没爸爸好的话，你就得信爸爸。如果你现在这个女的条件非常好，各方面比爸爸好，爸爸沦为一个啊，比方说赌博或者啊，变成一个很不好很烂的人了，那这个时候你把孩子的姓马上要转到妈妈姓上来。那么然后呢，念小房子的时候呢，最好就是写经常叫你的名字，它会有灵动性的。所以很多人改了名字之后还不灵，为什么？他要连续叫三个月，就是100天，他才会出现灵动性。比方说你这人名字改了，很多人叫几天不叫了，这个灵动性就没有了。所以你跟着学小房子，你要点名字写名字的时候，你必须要写你啊自己现在经常叫的名字。知道了吗？
啊，谢谢师傅。啊，我的问题问完了。
身上有胎记的人是否一定是天上下来的？是否都是同一层天，还是有不同层的天？
这个问题很好回答的，因为有些人在天上下来的时候呢，他会被天官呢踢一脚，嘣掉下来，所以他的臀部会有一个痣。但是有的人呢，是从出生的时候，那些护士看见他出来了，在他这里啪一下，这块痣也会有。不过跟大家真的是不是开玩笑，如果你们真的有胎记的人，很多人都是天上下来的。胎记它是长在一个黑点在自己臀部上的，大家听得懂吗？所以你看见身上这里有黑痣的话，腰上啊其实都是一个比较好的，就是你更要好好修。这种人一般在事业上啊前途上啊都会比较有前途的。你现在明白不明白？
明白了师父，感恩师父。如果自己的孩子是天上下来的仙女仙童，而且他们已经是开了天眼，能看见很多灵界天界和灵性，那么身为他们今生的父母，应该如何去培养他们呢？是否应该时时提醒他们，告诉他们说你是天上来的，你和别的孩子不一样？还是将来孩子长大后，是否让他们尽量避免以异性接触，保持干净，好让将来能够更加容易回到天上？这样一来，又会不会动了这些孩子的人间的因果呢？请师父慈悲开示，感恩师父。
是这样，如果发现自己的孩子是天上下来的，一般呢有三种情况。第一，很多比较高位置的孩子，如果从天上下来的孩子呢，他呢是破腹产，很多菩萨下来都是破腹产，他不愿意用从正常的渠道出来，大家听得懂吗？第二种呢，这个孩子出来就很有灵气，从小很聪明很懂，这个孩子一定跟天上有关系。第三种，这个孩子很慈悲，看见爸爸妈妈杀鸡杀鸭了，吃我不要吃，妈妈他们也很可怜，这孩子跟天有缘分，听得懂了吗？有慈悲心。就像这种孩子呢，爸爸妈妈最好对他从小教育，而不是说等他长大了再管住他，从小就告诉他，孩子你知道吗，你可能是天上下来的，你看天上的菩萨对人多好，你就天上的菩萨都会对爸爸妈妈很孝顺的，都会不会偷啊，不会抢啊，要懂得怎么样爱护自己啦，你就跟他讲这些道理，道理讲得多了，听得懂吗？这孩子就知道我是菩萨，我是天上下来，我跟别人不一样，他有一种自尊心，这种自尊心是善的，是正能量的，所以他慢慢时间长了，这些孩子就容易比较教育好。最好的方法，从小叫他多听学佛的道理，多去参加那些义工，尤其最好的方法带孩子去放生。孩子一放生啊，我告诉你，在他幼小的心里啊，他种上一个善果，像莲花一样。因为孩子看见放生之后，妈妈为什么要放，他们很可怜，他们也有家呀，放到海里去，不要杀他们了， 杀他们，他们很可怜的。哦，他想，哦，你想一个孩子从小懂得慈悲，不杀别人，不去害别人，你说看他会害爸爸妈妈吗？他会不孝顺人家吗？他会跟别人作恶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所以从小教育，知道他从小教育，至于他的婚姻随他去，他如果有缘的，到时候该结婚还是要结婚，不是说你因为是天上的仙女，你因为是什么你就不能结婚，也不行，对不对啊？结了之后不好了，因为天上的人跟人间的男的很难婚姻好的，他几次一离婚他伤心了，他说我不想再结婚了。所以很多人都我不要再结婚，都是天上来的，他永远放弃了，他就天上来的，听得懂了吗？吃点人间苦他才能修心啊。
师父开始，请问如果说已经修心灵法门有两年了，这两年里的功课和小房子从来没有一天的间断过，小房子每天也能念三章，自己要经者基本上每周都有烧送五章，请问常年下去是否业障也就跟着慢慢的消除了呢？那么会不会说到了某个时候，就比如说时机成熟，某个恶果的果报来了，那么我们还是会突然的生恶病或者遇上意外事件吗？还是说这个恶报会不会在我们修心学佛念经的这两年中已经给还清了呢？业障和恶报是否要等到时机成熟，缘分到了才会爆发呢？还是会在我们修心修行的过程中已经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在还了呢？请师父慈悲开示。
有八个呢，我帮他数了一下，有八个呢。是这样的，当你在念经，每天在念经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在消自己很多的业障，听得懂吗？每天在消，消到之后呢，比方说你49岁有个劫，应该被车子撞死的，这个时候你念经念经念到49岁的，你还会出车祸。出车祸有两种，一种汽车撞了烂了，人一点没事；还有一种汽车烂了，你可能会有些外伤，但是很快就好了，命保住了。这就是看你平时念经念的努力不努力。所以只要你天天念经，就是天天在消业，这个业虽然到劫的时候还会出来，但是会小很多，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现在你明白了呢？
明白了，师父。
你看在海外这些孩子从小学中国文化，懂得信佛，你看多好啊，对不对啊？而不去酒吧呀，去跳 disco 啊，去学那些西方人那些不好的东西。你想想看，台长现在做的工作，所以要你们帮助啊，你看多好啊，把一个个人都培养出一个好孩子，一个好的啊，我们学佛人，这样这世界会变得越来越美好啊。
许多佛友已经开始修行吃素，但在生活中却需要煮荤食给孩子吃，这是不是前世的冤结所致？该如何化解？请师父开示。
实际上自己已经吃素，但是呢孩子还没有吃素，或者因为家里的影响，或者他不想让孩子说营养什么，实际上这些呢还是完全就是说自己的业障还是没有修干净。其实你去医学上来说，一个人其实素食的营养价值绝对够了一个人的生长的这个元素，所以呢稍微再吃一点西洋参啊，有时候太累啦，或者吃一点卵磷脂补补脑子啊，再吃点这个螺旋藻啊补补自己的维生素啊，实际上这都是可以的。那么你必须要给孩子烧，那么自己吃，那么尽量吃得干净一点，但是也没有什么关系，听得懂吗？当然比人家吃全素呢当然差一点，但是比那些吃半素的或者不吃素的人那要好很多。所以呢这有待于自己对一个事物的理解和自己的决定。小弟呢这个没什么大问题的啊。
师父，人们带着累世的业障轮回转世，人与人之间的缘分也在轮回转世中越结越深。请问师父，在很多的缘分中，我们心若不动，是否能够避开很多的缘分呢？
是这样的， 很多的妈妈跟孩子，台长在看他图腾当中呢，因为妈妈呢跟孩子跟儿子啊都是前世很多都是夫妻了，所以妈妈把儿子生出来之后爱的嘞比自爱自己老公还爱，一生出来之后呢就跟老公拜拜了，就整天抱着他了啊，然后呢整天呢对他好得不得了。实际上台长看到就前世一般很多的儿子就夫妻的老公啊，因为上辈子太爱了，所以这辈子呢就会偷他的孩子。像这种情况也好，像很多的投胎都是缘分所致，实际上投胎轮回轮不到很外面的，就是还是在这块地方，明白了吗？还是在这块地方轮回啊啊，这个失去啊，这死掉啊，再轮回，就是这样。所以搞来搞去都是自己人。那么随着末法时期的到来，人跟人的关系呢变得越来越，你刚刚说是什么冷淡是吧？
就是如果我们心若不动，是不是能够避开、
哦？是不是他说，如果比方说很多男的，其实有时候你说他为什么外面会有这么多女的，因为他上辈子他有很多女的，基本说是欠他的。男的欠他，那么他这辈子呢他变成男的了，实际上很多男的呢上辈子欺负他的男的呢这辈子会变得女的来还他的债，就会来跟他好。男的有个毛病呢，就是觉得哎呦你看我都有魅力啊，你看我又有人，你看我长得不好看，但是你灵性来了所以就会碰到很多问题，比方说觉得哎呀我有啊，你看很多人来找我，实际上人家是来还他债的，有的还债很短，跟你的感情最多一个月，但是呢你啪一下抓住他了，哎呦对他好，两个人越搞越厉害，搞好了你又欠这个女的了，下辈子你再变成女人去还他，到底听得懂吗？作为你来说如如不动，就是说我不要，我知道哎呀人家来找我了都是上辈子人家欠我的，我这辈子不要他还了，那我就不欠他了，对不对啊？如果你又去跟他好了，你又还不清了，冤冤相报何时了啊？所以如如不动就是说我知道了，哎呀我觉得哎呀这是我们前世的缘分，很可惜啊、哦、哎呀当然可惜嘛就可惜了，过了嘛就过了，咬咬牙不就过来了吗？你们年轻的时候哪个人在班级里没有同学爱过啊？哪个人都被人家爱过的，想想看可惜不啦？小时候哟这个人多爱我，对我多好啊，实际上现在想想早就忘都忘记了。所以如如不动就是要守住自己的戒。
师父曾经开始人的48仙的命运可以透过学佛修心而改变，但许多患有重病的佛友刚开始学佛病情都会有所好转，一旦松懈病情又快很快恶化，很难逃脱命运的掌控。请师父开示，我们除了要坚持我们的心灵法门的三大法宝，还有什么是需要特别注意的吗？
你前面说什么48什么？
就是那个，就是当48仙的运，可以透过我们学佛而改变。
哦，你说48仙的运、哦？
对。
实际上呢，人是这样啊，他问的问题呢，我就讲给你们听。一个人的命运呢，实际上呢，40%啊是你的命。40%是你的运，还有20%呢是风水啊，改名字啊，风向啊，这种东西，生辰八字、相生相克这些东西。所以当你40%的命是好的，那么你只要做好事，你很快的就60、70、80，那个时候你就是不改命，不改自己的运，不改风水，你还是80%是好的，所以你一生是平安的，非常开心。你的命不好40，那么你就算在人间拼命做好事，所以人家就说了，这个人命这么啊，这个人这么命苦，做了这么多的好事，为什么还不改命啊？因为就算你做了40%，和你那个40%苦命已经抵消了。这个时候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改个名字，改个风水，哎，加了你20%，这个时候可以转。听得懂吗？这个20就比较重要了。所以很多人要根据他的命，然后根据他的运。所以过去人说命不能动，但是运可以改。所以人家说算命算命，没有说算运算运的。大家听得懂吗？因为运是你自己现在做的，但是改运的话呢，是一年一年改的。比方说我今年做了很多好事，哎，本来应该倒霉的，哎，我今年平平淡淡，好，你这一年改到了，到第二年你还得做很多好事，你才能再改掉，是这个概念，听得懂了吗？ 而不能说我一改就三年，不可能的，一年一年变，等到你三年都是好的，人家再回过头一看，哦，我这个三年已经把我这三年倒霉的运改过来了，是这个概念。 Do you understand？
那师父，就是很多患有重病的佛友，除了坚持我们的心灵法门，许愿念经放生，还有需要什么特别注意的吗？
许大愿，自己知道要死了，或者知道自己不能救了，唯一的方法一个是放生延寿，还有一个方法许大愿。许大愿非常重要，因为当你一个大愿许出来之后，菩萨天地会有感应，听得懂吗？相信你了。就像一个小孩子功课做错了，或者在家里犯了很大错误了，那个时候除了他补功课之外，爸爸妈妈气死了，还是要骂他或者打他。这个时候这孩子，妈妈爸爸你们放心，我再也不怎么，我再也的，我一定要，你相信，否则我不做人了，怎么怎么讲，妈妈好，孩子不要这样了，好好的做吧，好好的怎么样，就已经要死了嘛，菩萨就怎么样。
明白。那师父，全球心灵法门的观音堂越来越多，请问师父，我们应该如何保持好观音堂的气场？那么还有就是造成共修会气场的不好的原因又有哪些？有什么是我们弟子们需要特别留意的吗？
首先观音堂的弟子要找几个好的经常去的人值班，这种人气场非常好，就是没不贪的，不是在外面上班的，不做生意的，这种人呢，这种阿姨她就知道念经，她气场很好。那么为什么叫你们经常去观音堂呢？因为观音堂的善气越多，磁场越多，那么偶然的来一两个很倒霉的人，他来拜佛了也不会影响你观音堂，听得懂吗？如果你今天观音堂里边来了25个人全是倒霉的，你弄了3个人在那里添油灯的，你好，过了一个他们，哎呀，在那一哭一弄，好了，哎呀，怎么怎么弄，好了，你这3个人在边上就傻掉了，气场被他影响了，听得懂吗？今天我们坐在这里都是念经的人，全部都是气场很好，就算来几个气场不好，身体不好，我们把他的气场给盖掉了，因为他本来不开心的来了，听了台长说完了，咦，虽然也听不懂佛法，蛮好玩的吧，笑笑也蛮好。又不要买票，还有饭吃，那就好了。听得懂不啦？
感师傅，感师傅，我的问题问完了。
不讲话啦，懂礼貌呀，谢谢师傅。
我该讲了。
讲过啦，不能再多讲一遍啦。
感师傅，
我没听见。
感师傅，
观世音菩萨感恩过吗？
感恩观世音菩萨。感师傅。
其实呢，我就听到他讲过了，就是要培养这些年轻人，他们在家里脾气怎么会好的呢？就是学佛，你就是要让他们改正，就是咱们讲，明明讲过的，他没关系，再讲一遍，他这种脾气一好，在家里怎么会吵架？以后结的婚怎么会跟太太吵架？他学佛，他有耐心了，他忍辱了，就是师父就是这么锻炼孩子的，他这样忍辱，他在单位里就能够忍耐老板，对不对啊？忍耐做生意的人，和气生财。就这么简单了。